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我们还要继续看这个第十二首偈子啊，第十二首受学戒时，当愿众生善学于戒，不作众恶。这首偈非常重要，是我们现前迫切需要学习的。前面把受戒持戒的事情呢，简单跟诸位做了报告。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啊，那个时候我只受三规，五戒都没受。他老人家给我讲，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啊，这是我最早听到的。戒是佛法的根本啊，因为初学的时候我们只是羡慕啊经论的这些道理啊，有方先生教导我的是哲学，把佛经呢用哲学的眼光来看它啊，所以他老人家称是佛经哲学，我是从这里入门的。受方老师的影响啊，足足有三年啊，所以我不是从宗教里面入门的啊，是从学术里头入门的啊，到以后才发现佛教比哲学丰富多了啊，里面有哲学还有其他的，几乎是无所不包，就像一个完整大学的一样，哲学是里面有个学系啊。这个明白之后啊，对老师就非常感激，如果不是他的戒引，那我们这一生呢决定错过。为什么？认为他是迷信，不会接触他的啊，这是一生错过。张家大师告诉我，戒是学佛的根本，如果没有戒呢，那就是佛学。这以后李老师跟我讲的，没有戒不守戒，这是佛学，不是学佛啊。所以学佛跟佛学是两桩事情啊，这才搞清楚啊。啊，方老师跟教给我的是佛学，跟到张家大师以后才晓得要学佛，学佛戒律呢。不必要有形式的去受啊，三坛大戒当然应当要受，那是我们刚刚入门啊，对这个又不所知，你叫我们去受戒，当然我们不会接受。所以老师有善巧啊，这个就常常讲的，佛家讲的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哎，他有方便门善巧，他告诉我，你明白一条你就学一条，真正做到呢，这一条戒你就得到了，叫得戒嘛啊，学两条呢，那你就能得两条，这个样子学法 啊，你比如说不杀生，不但不能杀人呐、啊，蚊虫蚂蚁都不能杀了。不但不能杀了，要令一切众生因我而起烦恼，这个都是属于杀生的意念。你这个意念没有断了，你这条戒不清净的，所以每一条戒讲得非常微细啊，譬如讲盗戒，当然你不能偷人家东西啊，道教不允许，这个东西有主人的啊，主人没有同意啊，你拿来了，或者是你把它移动了位置，那主人来找不到了，这个都是属于盗窃的范围。更微细的呢，你还有占便宜的念头啊，占别人的便宜，占社会公众的便宜，占国家的便宜啊，国家的税收啊，希望少交一点税啊。现在说走法律的漏洞啊，尽可能的少交税，这个念头就是道心啊。不论你有没有行为，你有这个念头就是道心啊。所以这个大乘教里头啊，讲的非常微细啊，真正能学好了，可以达到上纯净纯善。纯净清净心啊，真心啊，纯善就是大慈悲啊，纯净纯善就是大菩提心啊，真心啊。所以从持戒严持戒律，久而久之就能够悟入这个境界，这因界得定啊，定是禅定。啊，六祖慧能大师所传的，就是从《金刚经》上悟入的啊，他是五祖讲《金刚经》，他开悟的啊，《金刚经》上佛教。学菩提啊，跟广大群众接触要用什么样的心态那就是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啊，这个心态就是深深禅定啊，禅定起作用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是禅定啊，所谓是那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啊，诸佛菩萨在十法界里面示现，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随机说法，无不在定中，从来没有失掉禅定啊，行住坐卧都是禅啊。《坛经》里面这六祖讲的，就讲的更容易懂了啊。他老人家讲，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啊，如如不动啊，就是内不动心嘛。不取相叫外不着相 啊，这个我们容易懂了。啊，眼见色，不着想。啊，不着色相。耳闻声，不着声相。啊，鼻嗅香，不着香的香。舌尝味，不着味的香。诸相相，那你岂不是已经放下执着，放下分别，放下妄想？这是什么境界？法身菩萨了，诸佛如来啊！啊，就说明诸佛如来、法身菩萨。应化在我们世间，你从形象上看跟我们没差别，啊，长的样子跟我们也差不多，啊，也穿衣吃饭，每天也照样工作，啊，早起夜眠没点样啊。骨子里头完全不相同。啊，那就是凡夫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没有不着相的啊。啊，着相当然你就动心。啊，动什么心呢？喜怒哀乐啊，动七情五欲啊，你动心了，贪嗔痴慢了啊，这动心，动心就造业了，不起心不动念不造业。所以真正佛菩萨在世间啊，确确实实的他是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啊，身教啊，言教呢是说法，说而无说，无说而说，三轮体空啊，他怎么表演出来的，怎么说出来的，我们很难懂啊。所以我这些年，这最近这几年呢，得力于江本胜博士的水实验，我看他这个是恍然大悟，这叫什么？自信作用啊，绝对没有起心动念，当然更没有分别之处，啊，众生有感，自自然然的反应，没有一丝毫的勉强，没有一丝毫意识在里头。所以佛为我们所实现的，佛为我们所言说的，我们很难懂啊，道理在此地啊。啊，用我们凡夫的话来说呢，它是无心说出来的，那我们呢，我们是有心去听无心所说出来的，无论是他的造作也好，是他的言说也好，没有邪正，没有善恶，没有是非，甚至是没有真妄啊，是性德自然的流露 大乘教里面讲的不二法门呐、啊，那我们今天学习是，我们是有二，去学不二，怎么学也学不像。我这个说法，你能体会吗？不容易体会。啊，为什么不容易体会呢？因为你这一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生活在相对的世界啊，也就是你落在二三里头啊，所以你不懂得一真法界里的意趣，你没法子了解啊。佛与法身菩萨了，他们住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不二的境界啊。我们今天起心动念就二了啊，不起心不动念是一，叫一真，这我们很难理解，必须要真干，逐渐逐渐的接近，就真干什么？这个真放下了啊！这个是头一天见张家大师，他老人家教我的啊，这是秘诀，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啊，怎么修呢？看破放下，放下帮助看破，看破帮助放下。这二法了，相辅相成。哪一天呢？看破跟放下不二了，你就证到究竟果位了。啊，这个要证干。我当时向他老人家请教，从哪里下手？他人家告诉我，布施，从布施下手，布施就是放下啊。那我们凡夫最不容易的就是放下啊，一定要从这个地方下手，什么都能施。啊，所以以后入佛门啊，发心专门啊，这一生呢专门搞这桩事情啊，把这一桩事情作为我这一生当中啊第一桩大事去做，认真的去做。也做了不少年，渐渐的体会到了啊，放下了，不是放下我们啊这些身外之物啊，啊更重要的放下妄想分别之处，这个才重要啊。啊，日常生活当中我还有执着呢，还有执着，你还没放下，放下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没放下啊，那还不行啊，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啊，彼得与世处世间一切法通通布施掉了，贪嗔痴慢布施掉了， 名闻利养布施掉了，五欲六尘布施掉了，身心世界布施掉了，于六道轮回不在之中了，布施掉了，你才能超越。啊，你看到天上人间，现在人间不好看，天上还不错。啊，你要不肯放下呢，那就到天道去了。啊，天有28层，一层比一层殊胜。啊，不能彻底放下，就不能出六道轮回。戒律没有别的，就是叫你放下。啊，定是叫你放下，你得定吧。慧就是帮你看破。啊，你有定，就开智慧。啊，智慧才了解事实真相。真相事实了解了，你才真正的发喜。快乐啊，利苦得乐啊，那个苦要不放下，苦六道轮回，你不放下，你哪来的乐啊？啊，四圣法界也要放下，你才得的永恒之路，一真法界。真正的入诸佛如来的俱乐部了，跟诸佛如来生活在一起了，这个事情是我们每一个学佛人呢无限的羡慕向往，我们这一生能不能证得呢？佛给我们的答案肯定的，问题就是你自己愿不愿意。而且世尊给我们介绍一个法门，持名念佛，求生净土。这个法门古大的称之为万修万人去的法门啊。那么你要想真想去，诸位要知道那是佛境界，凡圣同居图也是佛境界，跟华藏世界摄度菩萨没有两样，比我们现在讲的高啊！我们现在才实性位啊，实性还没讲完呢。啊，摄度菩萨的境界，西方世界啊，凡圣同居处就是佛境界啊，所以净宗称为啊一生成就的法门，一生成佛。所以无量寿经上一开端，佛就教我们善护三业，这是叫我们要认真学习的。善护三业就是此地当愿众生善学于戒，不作众恶。而佛在无量寿经上把口业摆在第一， 啊，一般经论上都讲身口意，啊，无量寿经上是口身意。你要想想，他为什么这么说法？口业最容易犯，尤其中年以上的人，啊，已经养成习惯了。啊，修行从哪里修呢？从口业修。啊，也就是说，修正我们的言语。修正我们说话的态度。啊，这个不容易。尤其是中年以上的人，你这些毛病习气，没有人会说你。啊，说你怎么会得罪你？不愿意那说你。就是遇到个老师，老师也不说你。啊，老师教学生，通常会说他的是20岁以下，你的社会经验还不多，你还是个孩子，啊，可以教你说你。20岁以上成年了，对你要尊重了，不说你了。啊，所以成年之后一生呢，两个人说你，父母。啊，第二个是真正的老师，不是普通老师。啊，而且你真正肯学，啊，能够啊尊师重道，依教奉行，那老师会教你。如果你不是真正尊师重道，你不能依教奉行，老师不会教你。啊，为什么呢？如果说多了，你心里面生烦恼，跟老师就结了冤仇了。老师很聪明，哎，绝不跟学生结冤仇。我亲近三个老师都是这样的，啊，他们对这个学生，我都看得很清楚，啊，听话的。依教奉行的老师真教，有打有骂，很严格。啊，表面上奉承，所谓是阳奉阴违。啊，背后的时候被老师的教诲并不灭服。而且甚至还有批评，这样的学生老师不教，啊，老师对他很客气，啊，这是李老师给我讲过了，不要跟人结怨仇。诸位想想，对学生尚且是这种态度，何况是外人。啊，人生在世，一生障碍很多，所谓是不如意事常八九啊，啊，许许多多障碍里面最严重的人事的问题，就是人跟人的相处，人跟人都是缘分。啊，过去生中有善缘，哎，处得挺好，但是善缘到底有多长多久？如果这个善缘时间很短，缘尽了就淡薄了， 啊，甚至于呢，由善缘变成恶缘，太多太多了。这什么原因？啊，从善缘变成恶缘呢？我们自己一定有哪些地方没放下的？啊，惹对方不满意，要认真反省。如果反省没有哪里对不起他，啊，那你就知道了过去生中的虚业。决定不可能说是没有原因的啊！你要是真的想通、想明白了，接受啊，欢欢喜喜的接受啊！他骂我也好，打我也好，诽谤我也好，侮辱也好，陷害我也好，通通接受，没有怨恨啊。不怨天，不由人，没有报复，为什么呢？消业障啊！无量劫来，生生世世，哪有不做错事情的道理？啊，做的错事太多了，啊，所以这一生在境界当中，要懂得忏悔。啊，才能把业障啊消除。啊，业障消除了，你这个菩提道上才一帆风顺呐。我们念佛到临命终时没有障碍呀，这比什么都重要。现前什么障碍没关系。哎，你把所有的功德累积到，求临命终时没障碍。啊，对这决定往生。啊，处世待人敬物，佛就是从经教里头教导我们。啊，早年我常讲的，好像我还写过不少。经论应知戒难，戒律正深于啊，就是戒律是我们言语造作的标准啊，经论呢修正我们的思想境界，戒律修正我们的言语造作，这是佛经的三藏它的作用。啊，所以经论虽多啊，它是个有用的学问。啊，你学了一定的好处。啊，而不是所修非所用。除非你学了你不愿意用它，那是你自己的事情，绝不是经论的本意。寄送里面讲善学于戒，关键的字就是善啊，如果学戒还不难，善学可就不容易了。善学是活活泼泼啊，所以对戒律，你一定要懂得佛治这一条戒的用意在哪里，缘起。为什么要治这条戒？这一条戒依据什么样的理论？ 这条戒怎样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生活人食住所啊，四常常在变化不相同啊。啊，那这个戒律的落实也是随着人四十处变化，那叫善学。所以它是活的，它不是死的。啊，那么这就是戒学里头所讲的开支吃饭呢，你一定要懂。啊，每一条街都有开源。啊，在什么时候叫开街？开街不是犯街。何用？啊，大概在开街的这个源呢，在什么条件之下呢？最重要是利益众生啊，而不是利益自己，是利益众生啊，叫开源啊，这是禁止啊，决定不能犯啊。你比如说杀戒。这佛经里头有例子啊，说了一个开源啊，这是佛陀在经上说的。这有个出家人啊，随着一批商人乘船到海外啊，那么用现在的话就是个贸易团体啊，这个出家人是跟着这个团体一起啊，搭他的便船啊，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啊，那么这批商人获得了很大的财宝啊，其中有一个商人起了个恶念，想把五百个商人嘛，想把那个499个都害死，目的是什么呢？这些财物他独吞了。啊，发这个恶念呢、啊？这个出家人真阿罗汉，由他心通啊，知道这个人呢发的这个恶念，这个恶念可麻烦了啊。那么他要是杀了他的同伴啊，这个499个人，他要堕地狱啊。得那么多人财产，那是盗戒啊！你看发这个煞戒又犯盗戒啊，他要盗这么多人的财物，来生要还债啊，哪一生才能还得完呢？啊，可是先前他这个邪念很深。很重，决定不能够说破。说破的是什么？他头要杀你，杀你灭口啊！你怎么知道他的秘密啊？啊，先要把你杀掉灭口啊！苏汉这次怎么办？啊，想来想去，只有一个方法，把他杀掉。啊，所以鲁汉就把这个人杀掉。这是叫开源开戒啊，这个杀掉是 救了，在世上救了啊，这个船上499个上主啊，救了他们啊，也保全了他们的财产。这个恶是动恶念的人呢，把他杀掉啊，他被人杀了，他没有罪啊。他虽然起了个念头啊，还没有起现行呢，啊，还没有做啊，所以把他杀掉的时候，他不堕地狱啊。啊，他起这个恶念，罪还轻呢，没有起现行。所以这个杀人的时候啊，完全是救人啊，不但那个活的救了，这个死的也救了，不堕地狱啊。这就是善学于今啊，佛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啊，所以这个杀生不叫做破戒啊，就是开戒啊，他觉得有这么多条件，必须要这样做法，这个做法众生有利啊，绝不是利己的啊，是利益大众的啊。所以佛的戒条虽然多，条条都有开源，没有这个开源的时候，决定禁止，连蚊虫蚂蚁都不可以伤害啊，蚊虫来叮在你身上啊，你肯布施供养，你就让它吃饱，它自然会走。你不愿意布施供养，你把它赶走就好了，不能把它杀死啊。这决定不可以，这没有开源。这个要懂得，这些小动物都通人情啊，我们见过的这个例子太多太多了啊。可惜很多人不学佛啊，学佛的同学他都知道啊，种果木树，果木树鸟吃啊，啊，果木将成熟了，那鸟来都把它吃光了，他就没有收成啊。所以用什么话想出种种方法来防御捕捉啊，捕捉又杀生啊。所以懂得的他就可以跟小鸟商量啊，给他们约定啊，比如说我这里有100棵这个是这个果木树啊，我让10棵给你吃，其他的90棵你可不能动。行啊，那个鸟会听话，真的，它就吃那10棵，其他的不吃。学佛的人才懂。啊，慢慢的你的善心就感应了他，他将来到别的地方去觅食，他就不到你果园来啊，种菜啊，菜有很多虫吃啊。啊，我们早年在这个古晋山上，丹色里已经有的菜园。我去访问的时候，他那个菜园是6年，他告诉我第一年所种的菜95%被虫吃了啊，他不用农药，不杀虫啊，他也没有跟虫商量啊，反正吃就让他吃吧啊。第二年呢，差不多60%-70%，有一点 回馈了。啊，我去了也是第六年，每一年每一年呢，这个虫减少了。啊，我去了第六年呢，他说那一年的时候，差不多收成可以到90%。啊，那个虫吃的时候10%，没跟他商量。啊，如果跟他商量的话的时候，可能他保留的就更多。啊，由此可知，小动物通人情啊。你不害他了，哎，他对你就不报复了。你越杀越多，杀不尽呐，就冤冤相报啊！你就从这些地方看得非常的明显。为什么要作恶呢？啊，人生在世，厚道一点好啊！以善心待人，以善心济物，啊，这一生穷困，啊，穷困是自己的业报嘛。那怎么样改善呢？你好好的去念了凡四训啊，我们这边有了凡四训的录音带、录像带啊。不喜欢听讲，听讲会打瞌睡，那我们这里还有了凡四训的电视剧啊，这个过去是马来西亚拍摄的，哎，你就看这个嘛，一家人都看嘛。你学学了凡先生改造命运，你能把这个学会了，后福无穷啊！啊，真正是佛事门中有求必应的啊！求财富一定得财富，求聪明智慧一定得聪明智慧，求健康长寿一定得健康长寿，没有一样求不到的。你要懂得道理，如理如法的去求，你就能得到。啊，今天我们一般人求不到什么，不懂道理，不懂方法，盲目的去求，而且求的时候都造罪业，不但是你得不到啊，把你自己命里头那一点福分呢，都亏折了。所以，这个因果教育啊，我们要全心全力的去提倡啊！你真正懂得的时候，你这一生哪有不快乐的呢？哪有不幸福的呢？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全世界想帮助大家了，这不分国家，不分族群啊，不分宗教，我们都希望每一个人在这一生当中都能够过到幸福美满的生活。啊，怎样才能够获得呢？教育啊，这中国人最有经验的啊，四种教育。家庭教育啊，在形式上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宗教教育，教什么东西呢？啊，教的东西内容有四样：伦理、道德、因果、宗教。啊，每一种教育都要以这个为主修的过程。啊，伦理道德、因果宗教。啊，宗教是讲觉悟啊。 宗教教育范教育范围很大。善学一戒，不作众恶，这四种教育通通包括在其中。伦理是根，道德是本，因果是枝干，宗教是花果。诸位细心去体会呀。我们今天这个教育全部都失掉了，所以社会动乱，人心不安，起心动念，言语造作，真的像《地藏经》上所说的，无不是业，无不是罪呀！天天造罪业，想求福报，那怎么可能？过去生中修的一点福报啊，很容易就爆掉了。为什么心行不善嘛？亏折掉了。这些事情非常非常的明显呐、一定要细心去观察。都在身边，或是亲戚朋友。你都看得很清楚，看自己看不清楚，看别人看清楚，看清楚之后回光返照啊，好好的想想自己，人就觉悟了啊。觉悟之后啊，那最重要的善学于戒，这个戒就扩大了。佛菩萨的教戒，世出世间圣贤的教戒啊，都能够融会贯通，落实在自己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不再造恶了，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命运就转变了，就改过来了。你这一生当中真的祝我们过年呢跟大家祝福这些年来我看到这个贺年卡里面都写的岁岁平安，年年如意这是两句祝福的话了，是不是真的呢？你要是变成真的呢，那你就懂得因。岁岁平安的因是什么？年年如意的因是什么？就是这两句话，不作众恶，岁岁平安了。善学于戒，年年如意可是我平常讲的没有用这两句，意思是一样的更好懂。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诸恶莫作，不作众恶吗？你就岁岁平安。众善奉行，年年如意再过两天，就是我们农历年的除夕了。我在此地用这两句 祝福诸位同学们啊，真诚的祝福，希望呢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啊，你就肯定通通都会得到平安如意。现在时间到了。